2020年12月21日，一件快递包裹从湖北黄冈寄往了湖南长沙，这是2020年的第801个快件。从2020年9月到12月，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快递行业累计业务总量实现了从500亿件到800亿件的四连跳，再次创造了中国快递行业的新纪录。而十年前，快递的全年业务总量不过才 23.4 亿件，从23亿到800亿是将近40倍的增长。除了每个剁手党在电商大节的日夜努力，顺丰、圆通、申通、中通、韵达、百世等快递企业也功不可没。根据最新发布的财富中国500强榜单显示，顺丰位列第91名，百世位列第276名，韵达位列284名，之后是圆通、德邦、申通和中通。但好成绩的背后暗藏的却是快递行业之间数十年的历险与厮杀。这个行业曾顶着非法黑快递的头衔潜伏在街头巷尾，一坐就是十多年。为了抢生意，他们和邮政斗过智，还和街头混混斗过恶。在这个行业里，申通、韵达等各家创始人全是亲戚。这些年由于同行竞争，小叔子大战嫂子，亲兄妹反目成仇的戏码没少发生。十多年的时间，快递行业进进出出了无数企业，除了现在我们熟知的四通一达和顺丰，还有 DDS、 小红马、宅急送等，曾经也都涌入到了这条可以创造财富的河流中。他们都曾坚信在退潮的时刻自己能踏浪而归，但最终却被同行掀翻在地，惨淡退出。除了行业内的残酷竞争，阿里、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也都染指快递行业，试图上桌瓜分蛋糕。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的第19期上集，大家不要忘了订阅、点赞、特别关注哦。这一期我们就来重走一遍民营快递企业的厮杀之路，聊一聊顺丰和通达系的发家史。1992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下，香港大约有8万多家制造商的工厂被转移到了大陆，其中有5万多家迁到了珠三角地区。这些企业在珠三角地区搞生产，然后把货运回香港，再销往欧美等国家，逐步形成了深港前店后厂的产销模式。那时候香港和珠三角地区信件和货物的往来异常频繁，这让很多人注意到了深港线上的货运商机。但由于深港两地分属于不同的关税区，信件和货物的邮寄时间往往要长达两三天。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速度下，这样的邮寄速度让有心人看到了机会。在印染厂做小工的王卫就是有心人之一，他发现工人把印染好的样品寄回香港给客户看非常麻烦，并且要花费很长时间，而让往来于广东和香港的人捎带样品过去是最高效的办法。发现商机后，王卫向父亲借了10万元，在顺德注册成立了名为顺丰速运的公司，开始用背包和拉杆箱装载信件，以私人携带的方式往返于香港和内陆，做起了水货佬的生意。当时国营体制垄断市场，生意一开张，王卫只能背着包裹，骑着摩托车悄悄穿梭在 EMS、 民航快递、中外运等国字头企业的缝隙中。至于 UPS、 FedEx、 DHL 等国际快递巨头拥有的飞机更是不敢想。按照1986年制定的邮政法规定，带有信息载体的文件都要由中国邮政 EMS 专营，这让往返于深港主营送信业务的顺丰成为了一家不被国家认可的黑快递。当时王卫在香港太子的波兰街租了个几十平米的店面，专门用来接货和派货，但回到内地，王卫就不敢这么声张了。他悄悄把深圳的办公室和仓库藏在了一个小卖部后面，而且仓库的窗户常年用砖头封死，没有一点自然光，工人日常工作全都要靠几百瓦的工地照明灯。非常巧合的是，跟顺丰这个地下仓库相隔两站地的地方就是宅急送的办公室。宅急送在北京起家，做的是第三方物流，属于见得了光的生意，所以当他们开疆拓土到了深圳后，就立即租了两栋6层高的办公楼，楼顶上还安了个巨大的 logo。 作为一家黑快递公司，王卫总是躲躲藏藏的，但在生意场上，王卫却如狼似虎，分毫必争。快递行业是个在监管漏洞里淘金的生意，并且没有什么技术门槛，初期竞争者很多。早期王卫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采取了割价抢滩的策略，别人70块钱送一件货，顺丰只收40元，他用低于市场均价 30% 的价格揽货，从 EMS 手里抢货，吸引了大批中小商家。在日复一日的送货过程中，随着快递数量的增多，王卫建立起了正常的通关途径。他把零散的携带生意集合起来，包装成统一的快件，逐渐形成了系统化的快递运作模式。1996年，王卫又开始以顺德为起点，采用合作和代理的方式，将顺丰的触角延伸至广东各地及省外，每建一个站点就注册一个分公司，并聘请熟悉当地市场的人来管理。 在当时，顺丰的总部只要分公司上交一定数额的利润，至于行政、人事、财务等都交由分公司的负责人自行管理，而顺丰总部只拥有分公司的所有权。王卫对分公司的放权使得顺丰迅速扩张，与此同时，王卫还在深圳当地铺建起了厚实的商业关系网。1997年正值香港回归，作为国企的中铁快运希望通过铁路打开香港的快件市场，在深港线路上分一杯羹，但没曾想深港两地的海关却委婉地拒绝了中铁快运。他们给出的理由是，顺丰速运已经垄断了整个深港线的业务，即使中铁快运开通了这条线，也拿不到足够的货源，肯定是个赔钱买卖。不用顺丰出马，中铁快运被动出局。这一年，顺丰不仅局部垄断了深港货运，并且在顺德到香港的陆运通道上 70% 的货都由顺丰一家承运。王卫生意越做越好，地盘也越铺越大，此时的顺丰就像意气风发的少年，肆意驰骋在深港之间。志得意满的王卫也开始当起了甩手掌柜，每天陪妻子喝茶打高尔夫，过得好不自在。他在一篇自述的文章里写道，我25岁的时候也曾经是一副标准的暴发户做派，赚到人生第一桶金之后，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我王卫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也是有钱人了。然而，这种得意洋洋的暴发户日子还没过上多久，顺丰对各地加盟商的放权管理就出了问题。当时，由于总公司管控力度弱，各个加盟商出现了各自为政的情况。一些加盟商在利益的驱使下，夹带私货，延揽业务，客户资源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为了节约成本，各地加盟商还降低运营和服务的质量，导致客户投诉越来越多。1999年，王卫被迫重返公司，展开削藩收权行动。他给到加盟商两个选择，要么拿钱走人，要么留下来做权力有限的经理。为了将资产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王卫还曾把供职于公司的父亲和姐姐拒之门外。王卫的强势收权无疑让加盟商拼命反抗。在当时有传言称，加盟商要雇杀手谋杀王卫来一解心中怨恨。虽然这种说法未经王卫本人证实，但在这之后，王卫出现在任何地方，身边总会有几个彪形大汉做保镖。2002年，经过两年多的肃清，顺丰最终成为了王卫一个人的企业。削藩成功，王卫也开始重新布局顺丰的发展方向。他先是租下了福田区万基商务大厦，设立为总部，紧接着又把之前的加盟制全部改成了直营制。同时，他还把主营的业务方向定在了商务快件上。之后，顺丰踏上了新征程。当然，顺丰也并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距离顺丰大本营1000公里外的申通和宅急送两家快递公司，也在顺丰长大的同时悄然崛起。1993年，浙江桐庐人聂腾飞和工友詹继胜在杭州湖墅南路沈塘桥附近租了间8丈大的小屋，创办了申通快递的前身盛同实业有限公司，主营的业务是往返于杭州、上海两地，给人送报关单。当时，聂腾飞白天以每份报关单100元的价格在杭州拉业务，晚上带着单子连夜坐火车赶到上海。第二天凌晨，詹继胜在上海火车站接应，再把报关单投递到上海市区。一来二去，两个人花了一年的时间，赚了近20000块。要知道，那时不少人还拿着100元左右的工资，而上海、北京的房价不过1000元一平。在聂腾飞看来，盛同的盈利得益于上海的发展，长远看，上海的发展潜力远超过杭州。而把守上海的却是和自己非亲非故的工友詹继胜。恐大权旁落的聂腾飞不久就派遣自己的妻子陈小英的哥哥陈德军坐镇上海，替换走了詹继胜。心有不甘的詹继胜因为承受不了聂腾飞的猜忌，决定另立门户。1994年10月，在杭州天目山路一间不到5平米的小店，詹继胜和弟弟竖起了天天快递的招牌。也是这一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平和他二哥陈东升各出资25万元，创立了宅急送的前身北京双城快递有限公司。不过，这三家快递公司虽是同一时期创办，但走的却不是同一路线。申通和天天采用的是顺丰早期的加盟制，业务从送报关单逐渐发展到送小件包裹，而宅急送采用的直营模式，是以企业客户为主的第三方物流，比如为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品牌做大型仓储配送。到了1997年前后，申通已经拥有了50多个网点，公司员工近2000人，成为了长三角快递行业的老大。天天则深耕华东，一连抢占了南京、无锡等地，而宅急送也开始向全国发力，一口气在上海、广州、沈阳等7个城市开设分公司。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申通的聂腾飞在从杭州去往宁波的路上发生车祸去世了。聂腾飞骤然去世后，同是同路人的下属们纷纷出走，自立门户。1999年，聂腾飞的妻子陈小英和他的哥哥陈德军开始掌管盛通， 并在上海更改了注册信息，正式成立了如今的申通。而在同一年，聂腾飞的弟弟聂腾云从申通出走，在上海创立了韵达速递。一年后，时间来到了2000年，在申通担任财务的张小娟劝说干工程亏了钱的丈夫郁卫角去上海创办了圆通。两年后，陈德军的小学同学赖梅松从木材生意里转行，到了上海成立了中通。之后，同为同路人的徐建荣接手了汇通。注意啊，汇通后来被百世收购后才改的名。到此，四通一达全部凑齐，中国快递行业也成为了桐庐帮的天下。和顺丰一样，当时由于黑快递的身份，四通一达也没少和邮政部门斗法。为了治理黑快递，邮政部门经常在高速公路上拦截快递车，查到了就移交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罚。按照申通陈德军的说法，申通每年缴纳的罚款大约在500万元左右。时任义乌市申通快递总裁的郑德庚曾对外诉苦，为了躲避拦截，快递车车身一般都没有 logo， 但邮政部门还是记住了自家快递车的车牌号，所以不得已的情况下会打出租车送件。为了避开邮政部门的视线，中途还要再换一辆。夹缝中为求生存，民营快递甚至宁愿向邮政缴纳罚款。在当时，有的民营快递常常以12元每件的价格接收快递业务，再按邮政的收费标准向邮政支付每件18元的递送费，交由邮政派送。这种主动缴纳罚款的邮政监管行为曾经是快递业的行规。长此以往，民营快递看不上吃公粮的邮政部门，邮政部门也总找民营快递的麻烦。随着各家网点越铺越大，快递业务量逐渐上升，普通的公路运输已经无法满足日常的需求，铁路就成了民营快递的首选。但国家专营的邮政早已建立起完整的铁路邮政运输系统，邮政的车辆可以直接开进火车站站台，并且有邮政专用的车厢。而民营快递的包裹由于黑快递的身份没办法正常托运，于是快递员们和列车员们达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快递员先花一元买一张站台票等着火车来，火车到了之后就把货给某节车厢的列车员，请他把货交给下一座城市负责接货的人。过几年站台票不好买了，快递员就翻墙进站，遇到保安敲竹杠就给过路费，再把货给到乘务员。民营快递通过种种监管漏洞野蛮生长，开始一点点蚕食 EMS 的市场。更让邮政感到不好过的是，根据国家的8531计划，国家给邮政的财政补贴将逐年减少，到2003年邮政就会成为断奶的孩子。邮政和民营快递的摩擦更加频繁了。2004年，民营快递和邮政在多年的交锋后第一次在法律上进行了碰撞。这年3月，申通的运输车在江苏盐城被当地交警和邮政以联合检查的名义拦下，随后以未经批准擅自经营邮政专营业务为由，扣押了车上的37件快件，并罚款 1.8 万元。次日，盐城邮政发出邮政通信行政案件登记保存物品通知书，并于3月17日将上述被扣快件做暂时封存处理。押货又罚款，气不过的申通将盐城市邮政局告上了法庭。申通自称手里有邮政违法查处的录像，如果依法断案，邮政必输无疑。但距离起诉的日子还没过去三个月，申通就撤诉了。有媒体报道称，申通老板陈德军曾指着一篇批评邮政封杀申通的报道说，太尖锐了，让邮政看到只怕是查得更凶。像申通和邮政这样斗法的例子在那些年是民营快递的家常饭。好在国家知晓了民间快递行业激增的业务量，意识到了快递的刚需性，后续在政策方面进行了变化。直到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修订通过，民营快递们这才彻底摆脱了黑快递的身份，开始正大光明地在市场上展开角逐。2004年，就当四通一达还在江浙沪地区纠缠时，远在深圳的顺丰抓住了时运。2003年春天，非典刚刚爆发，顺丰总部所在的广深地区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当时人们不出门，航空业一片萧条，运价大跌。看到机会的王卫顺势与扬子江快运签下合同，包了几架飞机运快递。不仅如此，王卫还给一线快递员从韩国进口7000元一台的扫码枪，人手一部。谁也没想到，非典一战竟成了民营快递发展史的一道分水岭。2005年，顺丰的营业额为16亿，和申通基本持平。宅急送虽然低于两家，但由于在北方市场上一家独大，业界也有了南顺丰、东申通、北宅急送的说法。这一年，圆通的创始人郁卫娇和妻子张小娟回老家过春节。张小娟在刚刚成立两年的淘宝网上买了件貂皮大衣，结果除夕夜都到了，衣服还没有送到。郁卫娇听到了妻子的抱怨，就多问了一句什么是淘宝。在简单了解后，郁卫娇立即跑到杭州去找了马云。此次登门淘宝，郁卫娇底气十足， 在玉看来，淘宝商家可以顺利发货，靠的就是快递。圆通和淘宝合作是双赢的事情，合作的事情在郁卫娇看来很容易就能谈下来。但是郁卫娇没想到的是，马云的态度很坚决，不把价格降到最低就免谈。当时邮政的价格是22元一件，顺丰是20元一件，四通一达是18元每件，马云给到郁卫娇每件12元的价格。有人劝郁卫娇，民营快递本来就是靠薄利多销生存，这样的降价无疑是自掘坟墓。但郁卫娇看准了淘宝今后庞大的货单量，认为规模换效益的买卖是可以成功的，他还是答应了马云。2006年5月，圆通和淘宝签下了第一单合作协议，圆通正式成为了淘宝的配送服务商。当天圆通的业务为386单，之后的半年内猛增到4万多单，郁卫娇的这一步险棋走赢了。通达系的其他玩家看到圆通和淘宝合作后快件量倍增，也一改不懈的态度，纷纷跑去和淘宝合作。随着越来越多家快递公司入局，曾经12元每单的价格已经被降到了8元每单，甚至最低的还有6块4块的。江浙一带的快递公司为了争抢客户，有的杀红了眼，甚至会把利润压到几毛钱，实在无利润可压，就靠武斗解决。当时很多快递配送车后面都装有刀和铁棍，有友商来砸场子，两家的快递员就直接下车打一架。而此时电商件的加入不仅催生了大量的订单，还导致价格战的升级。当时广东的东道快递的老板高伟来到华东地区考察，彼时的东道快递靠着同城速递这种轻资产的运作模式，已经在深圳地区拿下了10%的市场份额，是当时顺丰在深圳地区最强劲的对手之一。在高伟看来，同城速递的轻资产运作模式同样适合推广到其他省份，而长三角地区快递业深陷价格战泥潭，高伟又最擅长低价竞争战术，江浙沪对东道来说无疑是一片沃土。2009年3月，高伟拿着不足3000万元的资金正式开赴上海。东道的发展宗旨是速度比最快的公司更快，服务比最好的公司更好，价格比最低的公司更低。江浙一带的价格战本身就已经杀红了眼，四通一达加上天天每天都在争抢客户，东道为了快速抢占市场，率先打出了降价降价再降价，打造全国最低价的口号。相较于江浙沪本土快递给出的5元、10元和15元的快递费，东道给出的价格是同城5元、省内6元、跨省8到10元，量大还给8折优惠。高伟的低价策略很快有了效果，仅耗资3000多万，东道快递在华东的日结单量就突破了5万件。高伟乐观地在微博上写道，开赴上海指挥华东战役，短短2个月就开通了江浙沪网全境通达的网络，招聘了2500多名员工，呈现出了东道大业的生机勃勃。按照高伟的计划部署，华东只是他完成东道大业的跳板，他真正的宏图伟业是一统全国快递市场。不过当时就有人嘲讽说，高伟只带了顺丰2天的成本就奏响了称霸全国的狂想曲，这是自寻死路。事实上确实如此，那时候同城快递的成本价是6元每件，东道却开出了同城5元甚至2元也做的价格招揽客户。照这种送一单搭一单的路数，3000万的资金储备肯定烧不了多久。此外，东道在华东地区虽然业务快速扩张，但对员工的培训和管理却严重滞后，部分员工趁着总部监管不严，开始私自提高揽件价格赚取差价。当时其他公司的快递员都非常羡慕东道快递员可以月入过万。在亏本运营的一段时间后，东道的资金链马上就要断裂，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高伟开始铤而走险。2009年10月，东道开始在全国展开代收货款业务。代收货款的业务方式也很简单，主要是由快递员帮客户收货到指定地点，再由该快递员帮忙收钱还给客户，并从中收取一定金额的手续费，简单理解就是人肉的第三方交易平台。为了扩展业务，东道给出了区域内代收5000元免手续费的优惠价格，这在当时吸引了不少商家。短短几个月，东道的代收款累计总和就达到了上千万元。但由于监管跟不上，东道经常发生快递员携款跑路事件。与此同时，高伟也开始挪用起代收货款来填补价格战带来的资金漏洞。恰逢2009年，南方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雪，雪灾导致航运陆运暂停，所有快递公司都无法按时投递快件，大量货物积压在仓库，加上燃油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增加，内忧外患之下，东道快递危机四伏。此时一篇靠我们自己挽救东道大业的邮件开始在网络上流传，这是高伟发给东道全体员工的告同事书。在邮件中，他承认公司财务状况出现了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就是华东战役的开展太过急于求成，以至于烧钱过快，规模过大。 同时，公司制定的各种优惠政策被快递员利用，改单不交款成风，又使得公司财务状况急剧恶化。一番检讨自省后，告伟提出，员工要按1000元工资扣除 10%， 2000元扣除 20%， 3000元扣除 30% 的方式为公司捐款，等自己东山再起时如数奉还。不久后，东道又在官网发布了一封告客户书，解释了东道为什么会研发快递。遗憾的是，这两封信只能证明公司的经营管理、业务能力等方面存在问题，并不能帮告伟挽救东道大业。仅仅一年的时间，东道浙江分公司因资金短缺而倒闭，江浙沪网点全部停运，危机也逐渐蔓延到东道全国的网点。在这场江浙沪快递行业的价格战中，远征军东道全线溃败，而通达系却靠着新的经营模式守住了战场。价格战初期，原本包含东道在内，大家采取的都是普通加盟制扩张网点和降低单价抢市场的策略，但通达系却在这场战争中偷偷升级了自己的加盟制度，变成了两级加盟制。按照业内的说法，两级加盟制就是在一级加盟商之下再发展二级加盟商，一级加盟商负责省市一级，二级加盟商受一级的管辖，负责城市里某片区或某几条街道，二级加盟商不但没有之前的基本工资，还要向一级缴纳押金，但身份已经从员工转变为老板，自负盈亏。新模式的运用不但大幅降低了通达系的成本，还调动了二级加盟商的积极性。正是靠着二级加盟制的新模式，通达系逼退了东道快递，顺利挨过了价格战寒冬，守住了华东市场。但在当时，通达系在华东战场的对手不止东道一家，北京同城快递出身的小红马也将手伸向了江浙沪。小红马的曹杰将上海一支已经盈利的专做电子商务配送的百人团队改为了配送小件的快递网点。小红马业务的突然转变触及到了通达系的利益，很快就遭到了通达系加盟商的围追堵截。为了实现突围，小红马的价格一度降至三单10元，但小红马因为只有华北地区的京津一线是自家地盘，它在全国的快递网络基本是与各地的快递公司合作搭建的，根本无法给小红马在上海的价格战持续输血。万般无奈之下，曹杰只能放弃上海团队，退守北京。同一时期，除东道、小红马两家外，一直深耕项目物流的宅急送看到顺丰和通达系在小件物流领域做得风生水起，也想插手进来。宅急送的创始人陈平在股东会上提出了小件物流才是快递业的未来，于是宅急送开始向小件物流转型。但生不逢时，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全行业不景气，项目物流业务萎缩，小件物流拼不过通达系和顺丰，宅急送陷入了增长停滞。就在宅急送转型期间，以德邦物流为代表的公路快运企业迅猛发展，宅急送的传统优势业务反而被竞争对手蚕食了。东道、小红马、宅急送可以说是那时成千上万家想要挤进快递这个新兴行业的企业缩影，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都是命数和选择。那么接下来快递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整个产业会产生赢家吗？下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